有一种声音从来不用想起，却会在耳边环绕；有一种思念从来不用回忆，却会在你脑海当中无限的循环。来自北京时间的礼拜三，欢迎收听本期的娱乐逗翻天，我是主播豆瓣，依然在长春向你好。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如果说你想连麦的话，加一下本人的连麦微信。大写的英文字母 H 五七四三三二五零幺，大写的英文字母 H 五七四三三二五零幺。生活百般滋味，人生笑来面对。那么本周又是怎样的小姐姐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故事呢？先少叙，三二一，连起来。喂，你好。
哎，你好。
哎，那个，不要紧张，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嗯，
我是黄胖子。
啊，他叫黄胖子。黄胖子为什么起名给他自己叫黄胖子呢？嗯，以前我一直以为我黄姐是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周延庆聚会见了黄姐之后，发现黄姐还是挺瘦的人。那我就想，我黄姐是不是姓黄？后来我发现我黄姐也不姓黄。你说你起个名，你说你是不是纠结？嗯，
那不是为了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啥？跟我一样啊？啊，我姓黄，我胖，那你把那名给我吧。其实我要真要起个可爱点名，我不给自己起名叫黄胖子，我会给自己起名叫布丁。哎。
那是因为以前很胖，被别人叫习惯了。
啊，黄姐最胖的时候多胖啊？当时啊，嗯，
103不到吧？
一米六几？你是1.65米？
嗯。
啊，其实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来讲，就按骨骼的走向方向来讲的话，黄姐应该不是应该说是很胖，应该是脸胖了，圆嘛。就按骨的走向来讲的话，你的体型应该是不是爱胖的，你应该是骨相应该是爱往上找的。所以说你所谓的减肥吧，并不是为了减身材，其实都是脸型，换个发型就解决了。嗯，很简单，换完发型就完事儿了。但是吧，我觉得来讲，脸胖点吧，说明有福气。再有来讲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就抽巴了，他就不胖了。嗯，岁数越大，你们就
对现在是这样的。
你人嘛，可能每段时间他的就是一个样。你看，比如说20多岁的时候，脸上还有点婴儿肥，是不是？30岁的时候，这个婴儿肥彻底的退下去了，可能也有点，有些人可能还会有点胖，但这时候有一种成熟的魅力了。等到40的时候，是不是？
是什么？
那更成熟了呗，你是不是？更有魅力，哎，更不错。可以这么说吧，认识黄姐到现在也是好几年了啊。但是呢，连麦也连过两次，但是每次呢，在聊话题的时候，我们都围绕的是什么呢？围绕的是话题啊为主，一直没有是过多的涉及过一些深处的一些聊天。但今天呢，在到现在可能也是认识时间长了吧啊，黄姐呢这次呢也是愿意去跟我们聊一聊她的一些小故事。黄姐有一段曾经的往事啊，可以说是，你觉得应该他也算是人生当中的一段可贵的经历吗？你觉得？
嗯，算吧，起码以后不会这样子了。
最起码说通过这个事情，也让你学到了一些东西，是吧？嗯，也看明白了一些东西。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最大收获就是女人恋爱的时候真的智商不能为零，
不能智商
要看清很多东西，
也要看清很多东西。当时就是当时刚认识的时候没有看清什么嘛，就比如说是怎么认识的
啊？我跟他认识是在上海，然后是在一个饭店里面吃饭，他跟他的同事一桌，我跟我的朋友一桌。
嗯，哎呦，那你这种桥段像电视剧一样哈，就是然后你接着说。
对，关键是他看上的是我们这一桌另外一个女孩子，并不是我。
哎，那你这是属于搂草打兔子，兔子没打着，搂着草了啊？你接着说。
对呀、啊，那个时候我那个朋友长得好看呀，那肯定是先看他的呀。
嗯，然后，只不过是你是跟你朋友在一起，你朋友没看上他，最后转战去追求你了。
对，他想追我那个朋友，结果我那朋友没看上他。
嗯嗯，那追你你
然后就
你就同意了。
因为他当时是我喜欢的类型啊。
他是什么类型呢？
长得挺高的，也瘦，人也还可以。
嗯，又高又瘦，男孩女孩都喜欢这样的。
但是颜值还算比较在线的。
也颜值比较在线。工作呢？工作呢？当时工作怎么样？感觉这个人的工作。
他当时是搞销售的，办公家具销售。
啊，是属于办公家具销售的。那你们交往了多久开始最后决定走在一起的？嗯，
就是我们这样子认识之后，然后就是偶尔会聊个天什么的。
啊。
到最后就是会一起出来吃吃饭什么的嘛。
啊，
就接触的时间多了。
接触的多了。宾馆也去的多了、嗯、啊，是比较都熟悉彼此了。
对呀、啊，要肯定多一些，多方面了解一下、
啊。成年人嘛，都懂。嗯、然后呢、
嗯？
啊，
认识了大概有4年多。
嗯，4年多，
应该说谈了4年多。
啊，彼此都已经熟悉到每一寸皮肤，
对，
都很了解。这时候决定要走到一起了，
我的自然就一些事情水到渠成了。
最后两个人在一起了，决定要走进，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官啊，开始一段新的旅程，结婚了。
对，我们想要有一个家
啊，当时那刚
我以为的家是
嗯
很理想很美好的，
嗯。是很理想很美好，那结果呢？现实怎么个骨感法呢？
现实才知道，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你真正结婚了就是两个家庭的，包括
反了
多的事情。
谈恋爱
是
两个人的事儿，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儿
啊, 对,
啊
对对对，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嗯，然后
可能我当时想的太美好了吧，
想的太美好，没有，并没有考虑说是说两个家庭倒是合不合适，可能也当时有发现一些其他不适合的原因，但是在爱情的作用下来讲，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克服去看去战胜的，所以毅然决然的，
对，我觉得这都不是事，
走到了一起。那是什么问题啊？当时啊，嗯
嗯，
那、我说当时是什么问题啊？就你觉得最后没有战胜呢？
因为结婚在一起之后，我们也没有说有自己的房子嘛，都是跟父母住一块
儿啊啊！我就这个也正常，好多一些就是在老家结婚啥的，那可能就是老家盖了一个小二楼，是不是啊？父母住一楼啊，两个年轻人住在楼上，是不是？那可能是就是私密性啊、隐秘性啊，它可能就是少了一点，但是但是可能也多了很多的一些方便，但也多了太多的不方便。
对，总之是不方便大过于方便吧、
因为你们两个的私人空间少了，中间多了很多。你比如说你熊他儿子，他可能会不乐意吧。
对，
或者你或者是翻脸或者怎么样的，他不乐意吧。我记得我看了一个新闻啊，就是当时有一个女的，跟他老头俩吵架，然后女的当时很生气，大半夜的啊，11点多跑出去了，就生气了，上大马路溜达去了，就跑出去，气的不行了。然后他儿子那就肯定得找他媳妇儿啊，大半夜就出去找了，找到2点多钟把他媳妇儿去那个领回来了。领回来进门第一件事，老婆婆说的不是啊，你吃没吃饭呢？哎呀，这是干啥？何必生气呢？哎，这以和为贵啊，或者说合拢话什么的。你说哪怕老婆婆不吱声都行，但老婆婆当时就很生气。你说你要走就走呗，害我儿子大半夜找你找到2点多钟。人家明天
这个就有点过了。
人家明天不上班吗？啊，晚饭都没吃。我儿子长这么大， 这就没有就没有就没有这么着急过，你知道当妈的我多心疼吗？哎呦我的妈！
这个感觉有点相识，但是不太像，但有点相识。
不是，你说你知道这种情况，你说你要讲话，你找了个妈宝男，这像是。啊、
对呀、啊，你说这样的情况，有几个女人能受得了吗？
嗯。所以我觉得来讲的话呢，这个倒也不是说女的受不受了，最大的原因可能也是停留在说在一起生活的原因啊。你如果说，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也都知道，能分开住呢是最好的。当然了，出去住呢，没有经济能力的，那我是有经济能力，基本上谁不想出去？那没有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行，我们就出去务工呗，在外面打工呗，找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都离彼此工作都比较近的地方，我租个房子，我觉得来讲也比跟老人在一起生活强。当然了，如果是实在没办法，老人需要年轻人去照顾啊，那我们在一起也行。但是你说，比如说老年人人家也挺硬朗的啊，各个方面生活也挺习惯的。我觉得尽量还是分开，因为吧，无论是作息、生活习惯、思想方式，以及说一些态度上，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嗯，你像比如说，你说南方吧，你可能感觉不出来什么，你可能就因为毕竟你相处了10年、20年、30年了。那女方呢？人家又没跟叔叔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人家在家情绪讲话了，有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呢。你突然之间本身就很陌生，即使是叫爸叫妈了，那也不是因为你跟你嘛，那人家可能也有很多的不习惯在里面。这一点吧，男方吧，尽量能你去包容，去做到。就没有的话，那你哪怕周末你带媳妇出去住一天两天的，或者想想爸爸，心情高兴点呗。
如果说但凡他能像你这样想到哪怕一半都不会是这样子
啊。那当时那个矛盾突发点是体现在哪里呢？是因为跟也婆媳关系呗。
其实严格的说我跟他妈妈的关系不是特别差，嗯，他妈妈对我呢怎么说呢，就是也挺好的，但是可能是表面上那种好、嗯、
啊，就是过于的客气了啊，不，并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就真的是像是自己家人一样的对待你，就反倒有点像是来的企业来的客人那样的。
对
啊，嗯，然后
有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然后，
嗯，
比如说家里有些什么事情，我跟他讲一下，
嗯，
然后他就会说，这算什么事啊？
嗯，
这根本就不是事，怎么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严重吗？
嗯、
比如说我会跟他说家里今天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比如说他家里来个什么亲戚，然后我会觉得他妈妈可能哪一点做的不是特别好，我只跟他讲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嗯，
他就不开心了。
那我觉得来讲这个来讲的话是涉及不到咱自己，当时你不应该说，嗯，就不应该说那个。
那有可能我说多了吧、嗯、我只是说今天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其实你确实是说多了，嗯，因为咱不能挑老人的毛病。再有来讲的话，做错是做错他的事儿，咱管他干啥呀？你比如说，你像我妈，现在有的时候就我妈性子直，有的时候跟邻居啊或者他朋友来家里，我妈有时候说话都给人得罪了，我在旁边就听着呢，我都看着了，我也不吱声。
我也没吱声，只是晚上他回来，我只是跟他讲了、嗯、今天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其实你
陈述了一下，
有没有想过当时，就是说，就是比如说不找男朋友，直接去找他妈。你比如说，就是当时，比如说阿姨做饭呢，或者阿姨正在看电视呢，上去就坐阿姨边上啊，跟阿姨说：“妈呀，哎呀，你今天那个姨来的时候，那么说的话，会人家会不会不高兴啊？”你用疑问的方式给他问出来。他肯定说啊，那不可能，哎呀，那是那还行。我寻思，要是我怕人家不高兴啊，妈，你看，如果要是我的话，你要那么说的话，我想会不会不开心，会不会多想啥的，嗯，因为我这么想了一下子，你问一嘴，你这一句话吧，也点他妈了，也提到了阿姨呢，可能也并不会在意这些东西，也不会说是你挑理，嗯，你皮直接找你男朋友讲。你当时的老公讲、
嗯、有可能我没想这么多，我以为这种事情跟我最亲的人说一下比较好。
嗯，对，其实当时来讲你可以去直接找他妈唠的啊，这个能反倒是更立竿见影的去解决问题了。嗯，啊，这个不唠，当时那后来呢，那后来就是 就是说那个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的原因是
我们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一些矛盾了，然后包括他家里人也都看得出来，当然问过那我肯定说没有什么事情，
嗯，
但是彼此的表面上都已经有点很明显了，那我也跟他讲了，我说要不然我们就搬出去住，
嗯，
就一个礼拜或者是半个月回来看一下，
就是还是跟家里有发现有隔阂了，就是也是有其他的矛盾在里面，
嗯，
啊，然后
对，包括他的或者是他跟他父母都有一些，
就是他跟他父母也有存在的矛盾在里面。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啊，你不管说有没有这些事儿啊，就年轻人跟老年人尽量还是不要在一起住的。如果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
哪怕说出去租房的也行，因为生活习惯太多都不一样了。你这毛病太多了，你还是搬出去能好一点。然后呢，那这是
我跟他商量，我说要不然我们就在。就是不离开你们这个市，然后我们就在其他地方找个房子，就一个礼拜回来看一次父母也可以，
嗯，
或者是我们就出去，
嗯，
因为他我们不是在上海认识的嘛，
嗯，
我说要不然我们再去上海，他不同意，
不同意，
也不想离开他的市里，也不想去上海，
嗯，
他说去上海我待了这么多年，我可能不太习惯，所以我才回来，
嗯，
但是如果你让我在这个市里面，我离开家，我去别的地方租房子，
嗯。
那别人会怎么看？
嗯，把爸妈放到家里，我自己出去住有点不合适。
人家会说他不孝啊，
嗯，
或者怎么样？
那怎么能谈及到不孝呢？那这个，我可以离家近的。再有，咱不行的话就，是村里吗？那不行，在家里自己再盖个啊，盖个小房呗，在旁边这单盖一户呗，嗯。
但凡条件允许，也不是这样子呀。
啊。就自己单盖。当爱一就哪怕一个小平房都不行，这不是盖个房
他也不愿意，
不是盖个小平房不是1-2万下不来吗？
不知道，反正他的意思是说跟我爸妈住一起有什么不好，要吃的有吃的，什么就是家务活也不用你干，
嗯，
这么轻松你还要跑到别的地方去，
没有隐私性啊。再有讲话没有隐私性啊，
他不觉得呀。
再有赖性，那你没有引导好，这我觉得你也存在原因。你比如说要我要是个女人，我就会告诉他，你妈要是在，你们阿姨要是不在呢，咱妈要是不在家呢，是不是就可以卧室客厅洗手间阳台阿姨要是在家呢，永远局限于卧室，而且我也不敢去买一些特别性感的衣服让你去看，在家里随意的走动。哎，我完全我就可以这么唠，为什么？你要明白是不是？为什么说婆媳关系是万年处不好的关系？因为你要明白，妈妈要用1年到2年甚至3年的时间教会孩子怎么去穿衣服，而儿媳妇儿，媳妇儿。他只需要1秒钟就让他把衣服脱下。你太直了，
你说的对，
你太直了，你但是你可以拐弯的。那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会
可能我当时想的没那么，
这些都不是你最后走向，你们俩走向就是说那样的一个结局的原因啊，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就是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不好好上班，就是无心上班，
无心工作了，
就是，
没有上进心。
无心工作，有个工作，但是他不想去做，但是跟我们说的是他正常上班。
啊，骗你们去上班了，但是没有去上班。
对，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啊，那他是不是可能是被单位开除了？完了骗你们，完了天天装作一种假象去工作呢？
当时还没有。嗯，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吧，有一天他们领导打电话给我，
说人哪没来上班，
人在哪里
啊？
他说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还是怎么搞的，也不跟我们联系，我们也联系不上他。
那这人咋这样呢？那不上班也不告诉自己媳妇儿，也没告诉家里人，那是不是在单位碰到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了，完了怕你们担心没跟你们说呢？
我当时他们领导打我电话，我肯定是不太清楚。我说他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嗯。后来
没跟我们说有什么事情。
后来了解到他是在做什么呢？嗯。
后来问到他，他一开始还不承认，说我每天都有上班。我说你们领导都打电话到家里来说了，你还不承认吗？然后最后才说，那个工作我不想做。
然后他在做什么？在那这段时间上网吧？
在玩。
在玩儿。
具体玩什么我也不知道。
不是，那每个月往家里拿钱，那没拿钱你心里没数啊？
他的钱都是他的，他管的，我也不要他的钱。
他钱是
他
的，你钱是你的，也不他也不给他爸妈，也不给你。
对。
完了也不去上班去，完了自己在外面玩。得亏当时没要孩子，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太大的上进心。
你说如果说你俩要是要孩子的话，那就是将会是另一种结局，你知道是啥吗？你带着孩子一边要工作挣钱养着孩子，而每天还要操心老头去哪儿了，在哪儿上班，完了呢老头还不往家里拿一分钱，你这边要挣着钱还要养着孩子，同时还要去找老头，你去哪儿了干啥呢，咋还不回家呢，什么时候去上班啊？完了每个月的工资可能不一定还能够去维持你的正常的生活需求以及孩子的正常生活需求，而且如果出点事儿，你还要帮他去养着他的爸妈以及你的爸妈，你的孩子还有你自己，他的工资只是负责自己出去玩去而已，关键是他还不上班，那么你还要负责养他。
对，就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他妈妈问我说他每天不上班他去哪里了干什么
啊？
他问我，我说我怎么知道。
那你就一直没有就产生过怀疑吗？他人干啥去了？
没有啊，每天到点上班到点回来，也没有不正常的情况。我也不太不是说每天去问他这个关于工作的事情。
那你也不关心你，你也是。
那要怎么关心？每天回来问他，哎，今天工作怎么样？累不累？忙不忙？
对呀。
他不跟我交流，好不好？
那你跟他处个嘚儿。
对，那后来不就是分了吗？
所以说在这段感情最后走向结束的时候啊，最后走向结束的时候，那个感觉自己就是说白了就是也算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大的一个提醒嘛，是什么呢？忠告呢？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要多交流，然后恋爱的时候一定要头脑清醒。
具体在哪方面一定要清醒？
就比如说这个工资啊，然后每天他具体大概都干了些什么呀？你了解一下，他的工资不是你交，我从来没要他的。
我觉得工资这一块啊，该交还是得交。我说句实话啊，真的，我以前虽然我最后没有我还是单身没有结婚，但我以前我有聊过这个话题。你有的，你像比如说我们家传统是结了婚的话，工资肯定是上交女性的啊，就全部工资上交。但以前聊天，你处个对象，你跟前就不说哪一任了，在聊天时候我说过，说那我工资要上交给你，他说行，但是他后来呢，人是说不交也可以，但是呢，有一点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基本保障，就其他来讲你自己存你自己的我也不管，但你肯定要给我一个基本生活保障。这个所谓的生活基本保障是什么呢？两人在一起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孩子的奶粉，衣穿住行，你这个最起码基本保障你要给的，对吧？那你同样的时间说白了，他说那个没有孩子的话，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是不是得花钱呢？你不能让一方掏啊。那有人说了，那像是像黄姐那种情况，跟父母在一起住的话，那怎么办？那我觉得来讲也应该礼貌的要给人家。在我来讲，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纯属是父母也是惯坏了。为啥呢？人家为啥不让搬出去呢？首先来讲呢，有几大好优点。第一点，就像他自己都说的，有吃有喝，你不用收拾卫生。你这是一个成年人该说的话吗？你爸你妈都已经一把年纪了，该家里还得伺候你，人收拾自己卫生行，洗衣服算的都行，你自己这么大人你自己不会弄啊？ 啊，还有他为什么会有恃无恐的不去上班呢？因为知道第一，你自己能养活你自己；第二，他爸妈也能自己去养活自己。他没有从来为去钱而犯愁过。如果真的是所谓的天塌了，出了什么事儿，找老头老太太要钱，没钱想办法，非得逼你们要钱。实在不行，那就让你拿钱，或者让你管娘家要钱。他没有，他没有，
差不多就是这样。
他没有感受过所谓的说，那就是说没有钱那种金钱，就那真的是说没有钱，因为钱而失去一些东西，宝贵珍惜东西那种，那种滋味，他没有感受过。为什么？他从来不用为之发愁，因为永远都有父母在帮他拖这个底儿。你是个男人，再有来讲，你也是将近大小伙子，你也结婚了，你也是一个丈夫了。还有这种幼稚的想法的话，那。黄姐，你当时你找的就是个孩子。
所以说恋爱的时候，
所以你站在我们在录节目时候，你说他没有上进心，其实他不是没有上进心啊，他不是没有上进心。就像你在聊的时候，你跟我说他没有，他不喜欢他的工作，他可以，你可以不喜欢你的工作，你可以去追求你喜欢的工作，你向往的工作。姑且我们说你不是在玩那段时间，你是在去找工作，这都可以。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虽你这可以不是说没有上进心，你可能在找工作，可以在找适合你自己的工作，哎，只不过在眼前的不适合你工作，不适合你，你可能需要沉淀一下，你没去上班，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要说一个但是。你没有责任心，为什么？首先你是一个子女，你要有义务去赡养老人，不管你爸妈有多钱，如果有钱为什么不出去住呢？不出去买房呢？不出去租房呢？因为没钱，对吧？那你就应该去，那家里不是很富裕，那你更应该去上班，更应该去攒钱，家里有一天需要用钱的时候拿不出来怎么办？第二点，是不是咱这么说吧，你俩在一起以后可能还要要孩子，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你既然说白了，你说不上不上，你在外面玩，这个也叫做没有责任心，出于子女对父母没有责任的赡养的义务的孝心。第二，出于丈夫对妻子没有一个什么呢，应当尽丈夫义务的担起这个家的一个责任心。第三点，也就是说对未来孩子啊的一个当父亲的一个责任心，这都没有。所以说我觉得找人找对象啊，上不上进心呢，咱姑且不唠啊。我觉得来讲，他上进心这个东西吧，有的人他就喜欢做平平凡凡的自己，一辈子都平平凡凡的，有没有上进心我觉得无所谓。你只要说能天天去正常，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你去上班，咱也不说挣什么大富大贵，往上爬什么多高，挣个几百万几个亿啥的，咱就是说能维持正常生活就行。所以说上进心咱有没有无所谓，但我奉劝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要找对象的话一定要记住，无论是找女的还是找男的，责任心很重要，对家庭对父母对妻儿都很重要，以及对朋友对待事情工作这个责任心太重要了。怕就怕就是什么呢，满不在乎，我不在乎这个事情爱咋咋地，我就反正你能咋的我就摆在那儿，我说我不在乎，他就一种完全就是玩世不恭这种不在乎这种态度，就这种人不管是对待一些事情他给你体验出这种状态的时候，你要开始谨慎了。他能对这个事儿不在乎，他为啥不能对你不在乎？你可能说了我俩谈恋爱他对我都挺在乎的，结婚以后呢，瞅你瞅腻了呢，你人老珠黄了呢，你这开始体衰的那一天了呢，跟现在完全发生360度的变化那一天呢，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后来下定决心分开之后，他又说，哎，我改变，我不会这样子了，我知道我哪里不好，我会改掉的。
没用，他这个其实他这个最大的原因，最大的错误也不赖他。叔叔阿姨给他惯坏了，保护的太好了。一个男孩，其实我觉得成长是需要各方面的风吹雨淋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我们的黄姐。我是豆瓣儿，欢迎收听本期的娱乐豆瓣天。如果有喜欢我的话，本专辑点击订阅。那么。 有想连麦的姑娘加一下我们连麦微信，大写的英文字母 H 573-3201，大写的英文字母 H 573-3201。谢谢我们的黄姐，最后跟大伙说拜拜了，好节目不要忘了点赞分享。